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继续让我们持守信心，也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学习你的话。愿主借着你自己的话那一个从古到今，从开始到末了，都是有能力的真理的话语，来开启所有属你的儿女，让他们能够学习，能够明白，能够在我们当下的时代看到主你的心意，你的作为，能够在你的带领的下面跟随你走正确的道路啊！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那我们进入这个以赛亚书的新的一课哈，我们顺序排到了第15课28章。那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所包含的信息是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我说我会把有些的这个经节是几章放一课，有些是一章放一课。那通常我会按照我对这一课内容的观察，按照它的重要性来划分的。那到了28章这一课呢，它里面传递的内容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在28章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大的转变在哪里呢？它完全的从原来的对万国的惩治，兴起万国惩治以色列人，然后又给下预言将来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又对当下的以色列人提出上帝的警告和对他们的属灵情况的一个揭示。那这个是以赛亚书呢，它在整个书卷当中的这三个要点一直有的啊，当下的情况，外邦的情况，为什么会兴起外邦攻击选民，然后将来的情况，将来这些外邦会怎么样被上帝毁灭，将来上帝的选民怎么样被拯救，那这是第二点。第三个是现在当下选民的情况到底出在哪里，那这是一直有的这么一条线路在这个里面。那到28章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讲到选民的败坏的缘由到底在哪里，他们的信仰陷入到一个昏迷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那这一个要点呢，是在整个救恩历史当中所有的时代，所有的群体，所有的教会，每一个信徒，我们都需要在这里面有正确的认识，是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清楚的还是迷糊的。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时代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到底为什么？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判断，或叫属灵的诊断，是从上帝来的。那上帝在当时的以色列的时代所总结出来的他们信仰之所以混乱败坏的那一个要证症结，就成为当时的时代和以后的时代，包括我们当下时代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明白的。那在以赛亚书28章的里面，它有一个小标题叫做对北国的警告哈啊，这个小标题有没有都可以啊，可以不需要的。那它只是什么呢？只是上帝呢对选民找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昏蒙和败坏的情况做一个开始，或做一个例证，它包含了选民所有的情况。所以呢，这不是单单对北国的警告，这个不是，它讲是什么呢？讲到以色列败坏的一个光景，为什么会这样一个败坏，这个不是一个警告的这个小标题这样翻不是很对的它不是一个警告。那在这个英文的里面讲的会比较好，它叫做 judgment， 是审判它这个小标题比中文的这个小标题要好，中文讲到警告，这个不是很准确，它是审判。那为什么要审判他们，他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这个是后面的内容。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一段呢仍然是一个总括，在总括的当中呢，上帝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讲出来上帝的选民他败坏，他走向错误， 有一个正节在哪里，前面也讲过，那这里又在讲哈，在第28章第1节，祸灾以色列的酒徒在肥美的住在肥美谷的山上。那这个是28章呢，他用酒徒这个词来描述信仰落入到问题当中的一种的光景。那为什么用酒徒呢？酒徒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迷糊，是失去正常的判断力，失去正常的行动力，叫做酒徒。那这一个用词也在整个28章前半段呢一直用的一个词。那这个呢是在上帝对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界定，信仰和迷信的界定。那为什么提叫迷信呢？真正基督的信仰是越信越清楚，越信越明白。那这个清楚明白不但是个人的生命，也包括个人生命对外的见证，也包括个人生命对外见证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一个清晰的真理，一个明白的信仰和生命状态。那这个是基督信仰。什么叫做酒徒呢？说不清道不明，在外人眼里看也是一种糊涂的一个迷信的状态，这叫做酒徒。那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在基督信仰的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就落在这个酒徒的情况，比如说近代的林恩。我很属灵，我在一种很属灵的状态的里面，我感觉非常好。那这个呢就要问你，这个感觉非常好是一个酒徒的状态，还是一种清晰的真理的状态？很可惜在近代的灵恩的当中，实际上他那种感觉非常好是一个酒徒的状态，是糊涂的，是没有清晰的真理的，他的言语行为是离开上帝的真理，连基本的逻辑都没有。我再次跟大家说，救恩真理它的逻辑性要超过世人的逻辑。换句话说，当我们讲救恩真理的时候，低于世人最基本的逻辑判断，你那个救恩有问题，那个是迷信，那个是或者叫正确信仰当中的酒徒。这个是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非常大的一个信仰的问题啊，在上个世纪灵恩造成的这么一个光景，在外邦教会，我等一下后面讲经文，你看到有一段非常特别的经文在28章的里面。那保罗特别教导，用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教导你们怎么样信才是对的，不要糊里糊涂的信。那这个是我们在基督信仰当中和异教和迷信非常清楚的区别。真正的基督信仰是清晰的，是有真理的光的，是活得清楚信得明白，在周围人可以看到真理的光的，而不是酒徒。那在这个当中，当上帝说用酒徒来形容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信仰已经出现问题。那酒徒的情况后面他在讲，他说为什么会落入到酒徒的情况。第一样，你们住在肥美谷的山上，好像物质很丰富。第二样，他们心里高傲骄傲。第三样，以所夸的冠冕，以所夸的为冠冕。酒徒，当一个信仰落入到自己觉得很丰富，内心变得很高傲，我们叫做属灵的骄傲啊。我说不对的，属灵的人不会骄傲，骄傲的人不是属灵的。那自以为属灵的骄傲，然后以所夸的为冠冕，给自己戴高帽。当这个信仰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已经落入到一个酒徒的状态。这是基督信仰非常反合的这个部分。异教的里面，他信得越迷糊，他信得越酒徒，又感觉他越高超，他越神秘，这是异教。但基督信仰不是的，刚好相反的。你真正在信仰当中很深入的信，你变得非常的谦卑，变得非常的清晰，而不是非常骄傲，更糊涂。 展现出让一个无法理解的一个状态，这个不是基督信仰。所以在基督信仰的当中，我跟大家讲，切记不要做神秘感，不要搞这个事情，把这事情搞得很神秘啊！我在众人面前，我显得我非常的神秘，我想得我非常的高超，你们不能理解我，这个不是基督信仰。那在这个点上，真正的基督信仰和异教迷信在这个点上是非常清晰的，也是重要的差距。但是我们把握不好，就容易落入到异教信仰的里面，自我神秘感，自我戴高帽，自我戴冠冕，我很属灵，我很厉害，我很高超，这是非常危险的酒徒啊，这是讲的。好，然后呢，上帝说呢，他们犹如将残之花，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呢好像将要残败的。第二节，看呢，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讲到上帝的毁灭。第三节，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已经实现了，那些高傲的酒徒，自以为很高傲的，现在已经被践踏在脚下，在以赛亚的时候还没有，是预言。然后第四节，那荣美将残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着这火的就要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啊，这个是站不住的。第五节到第六节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点又和上帝对将来的预言和当下的残留的未向巴力屈膝的七千人讲的话，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民的荣耀华冠。余民哈，大家看到哈，余圣之民的荣耀华冠，这是在以赛亚的时代上帝讲的预言。以赛亚时代也说，以色列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耶稣说，被召的多，选上的少。这个上帝的预言，耶稣讲的话，要成为所有时代信徒在我们心里非常清楚的一个明灯，我们要把自己照得清楚。我再次说，基督信仰不能搞大跃进的，不能搞人为的那种所谓的荣耀的东西，你不要搞这个东西。基督信仰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上帝怎么做就是怎么样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至于陷入到那种虚伪的外表迷惑的里面，我们自己要陷得清楚啊。所以在28章他起点就开始把这个信仰酒徒这个词拿出来，然后讲到真正的在上帝面前做酒徒的，他会毁灭的。那余圣之民，上帝会成为他的荣耀的冠冕。那这个余圣之民是什么样的民呢？第六节，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公义之灵。上帝用公义来审判，用公义审判世界。我稍微停顿一下哈，用公义审判他的选民，教会和信徒都是一样的。上帝用公义审判世界，绝对的。上帝对教会对他的信徒同样要公义审判，绝对不是上帝对世界是公义的，对他的选民对教会随便，你信了主乱来都可以，不是这样。上帝仍然有公义，当然这个公义的尺度标准和上帝的心意有不同，但是公义这个主轴，上帝的原则没有改变。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活在地上要比世人更加公义，这个叫做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所行所做的，我们要比世人更加公义，这个才是真正信主的人。而不是说因为我们信主了，所以上帝让我们活在胡乱的罪的当中，反正上帝救了你，然后世人没有信，你倒霉，活该你不信，所以上帝用公义审判你，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是我们对基督信仰的错误的认识，不是这样子的。真正信主的人在上帝面前要比世人更加公义，你才能够在上帝审判当中站立得住。那是这个，这是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清楚的。那下面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要讲出来，也可以说两个。 然后呢，这个要点呢，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引用了。那包括我们怎么引、怎么解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都和这段经文密切的相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解释是错的，我们对哥林多前书那段经文解释也就是错的。那如果我们解哥林多前书那段经文解释的和这段经文讲的不一样，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段经文的解释是错的。因为保罗引用的就是这段经文，就传递这个经文要传递的信息。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来看经文，这段讲什么呢？讲到百姓落入到酒徒光景当中的背后的原因。整个以色列百姓都落入到酒徒的光景，它有背后的原因。背后原因在哪里呢？第七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全地的，那这个地是指耶和华选民呢、以色列地所有的选民都因酒摇摇晃晃，东倒西歪了。原因出在哪里？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出在哪里？属灵的带领者、上帝律法的教导者，他们自己先醉了，他们自己先喝醉了，然后他就把令人醉的这些的东西给了以色列的百姓，让整个以色列百姓全都醉了。错误的教导，当教导的人自己是错的，他站在讲台上讲的本身就是错的，他让下面听的人接受他错的，大家都全错。圣经讲这个事情，祭司和先知，敬拜神的和教导神律法的两个角色，他们自己都醉了。圣经这样说，他们因浓酒东倒西歪。后面的经文很重要，他们错解末世。那末世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讲的末世就是指圣经，神所末世的话语，神所启示的话语，指摩西的律法，指上帝赐的救恩真理。他们错解它，错误的解释圣经，就掉入到沉沦的里面。彼得后书第三章，那些强解经书、强解保罗的信，好像强者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我再次跟弟兄姊妹讲，教会的讲台教导的人重要到这个地步，直接影响到你的得救的道路。每一个信徒，当你来到教会，你对这个讲台没有认真到这个地步，你对你自己的信仰不负责任。那我们做讲道的，我们讲圣经的，如果我们对圣经我们不重视，我们在上帝面前要受更重的审判。雅各书三章一节。那这个是二十八章所传递的信息，他们错解摩西的律法，错解末世，然后谬行审判。什么叫谬行审判？对错是错的，相反的啊，同性恋没问题，上帝爱他，所以他也可以上天堂，没问题的。因为神是大爱，所以不信耶稣也可以得救。这叫做谬行审判，代替审判的主，改变审判主的原则。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多了去了。不要多，我们倒退一百年，你看整个的我们所说的 Christianity， 整个的福音派，整个世界的情况，这种情况多了去了。谬解错事，谬解圣经，然后谬行审判。把神的爱，把神的公义用人的标准来进行推行，进行审判，多了去了。但在这个当中，大家都落在酒的里面。后面讲到产生什么样的光景呢？因为各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因为神的律法出了问题，因为圣经出了问题，所以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地方全都呕吐，全都醉了。上帝用醉酒呕吐，讲到在神的道德面前错了以后，你产生了整个信仰的垮台。圣经在教会的里面不再是一个清洁的、清洁人生命的东西， 那些错误的真理让人落在污秽的里面，落在呕吐的当中。讲台传递的不再是清洁神灵命的上帝纯正的话语，传递世界那些错误的东西，让人落在呕吐的当中，整个的信仰是一个混乱的。各地都是这样，这是当时以色列的光景。我跟大家讲，我们很不客气的讲，我们活在这个时代非常接近以赛亚的时代。我刚刚还跟一个弟兄在讲，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守住圣经真理的教会不多的。那你不守住圣经的真理，谬讲人的道理，谬解圣经，你造成的就是遍地都是呕吐，遍地都是污秽。这是指信仰啊，这是指以色列地啊，世界本来就是污秽的，上帝没有洁净它，它本来就是污秽的，本来就是呕吐的。但是圣经所洁净的圣徒不应该，很可惜发生了。然后这个呕吐，遍地呕吐产生什么光景，大家来看哈。后面他们讥诮先知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吗？这里面在讲什么呢？你们在讲纯正的圣经真理，你们说你讲的是圣经的话，你对谁讲啊？是刚断奶离杯，你以为我刚信主吗？我信好多年了，我读圣经，我在教会当中很多的经验，我甚至牧养教会有很多年的经验，你跟我讲你凭什么资格？你难道对刚断奶离杯的吗？你当我是婴孩吗？圣经把这上面把人对信仰对真道那种的反弹的光景写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这个出神入化。当一个时代教会信徒被错误的真理掳获以后，被错误的所谓的道理掳获以后，他们活在那种污秽的当中，你跟他讲纯正的真理，他会抵挡你。他怎么抵挡你？他会讥诮你，我什么都懂，我什么都明白，我比你信主时间还长，我的神学的学位比你高得多，我是博士，你算什么？你跟我讲什么？你以为我是婴孩吗？大家看，就摆在我们眼前，这个时代整个信仰的历史，以赛亚书已经把这个事情讲得非常的活灵活现，就摆在我们的眼前。你试过吗？去和一些好像很有信仰经验的，好像信主很多年的，你在讲圣经纯正真理的时候，你试过吗？被人家鄙视，然后一个人就逃出来，你试过吗？我试过的，就是这样子，鄙视你的，你算什么呀？我们这些服侍主这么多年的神学院的教授院长都在这里，你算什么？你讲这个话，你试过吗？我试过，不是我算什么，圣经算什么？重要的不是我根本就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圣经算什么？你们到底有没有正确的解释圣经呢？那这么一个光景会产生什么问题呢？第十节，他们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改变圣经，把所有的世俗东西往圣经里面掺，把圣经的一些重要的真理丢出去。这个就是信仰败坏的根基在这里。这种事情多见了，现在这种事情很多见的，现在在教会的里面讲的，讲台上所传递的，是纯正的圣经吗？是真正讲圣经吗？还是讲一些世俗的理论？我在前段时间去一个教会讲退休会，那个牧师是韩国人，在华人教会侍奉，他真的很敬虔。我刚去之前，他很担心。他听到别人的一些的传闻，他之前就给我打电话，他非常担心我去讲什么，因为他听到的传闻一定是不好的。他已经提前差不多一年跟我联系，已经定下来了， 然后在开始讲的前两三天给我打电话，他很担心。结果去讲，我讲完第一讲，他站出来说，高牧师是一节一节圣经讲的，这是他认可的道。现在的教会，现在我们面对讲台，面对教会的教导，是不是真正的一节一节的忠实的在讲圣经啊？还是把外面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加一点那里加一点，这里减一点那里减一点，那就决定我们是活在一个清醒的当中，还是活在一个酒徒的状态，摇摇晃晃。我跟大家说，你可以反思你的信仰，你可以观察所谓信主的，当他圣经真理不清楚的时候，他的信仰是摇摇晃晃的，你感受得到的。当他圣经越清晰，他的信仰越坚固越稳定，圣经越不清楚，旧恩越不明白，他越摇晃摇摇晃晃，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信，到底怎么样，一定是这样，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样 也有问题，那也有问题，摇摇晃晃，就像喝醉了一样。但是当你圣经真理清晰了，你会脱离。所以以赛亚书这一段是把这个根基点出来，信仰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圣经出了问题，神的道出了问题，没有忠实地讲圣经，没有按照摩西在生命记四章二节说的，神的律法你不可以加一个字，你不可以减一个字，好叫你能够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但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里减一下那里加一下，没有办法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你信仰一定是出问题的，酒徒喝醉了。Okay, 好，那后面那一段也是非常重要，保罗引的是这段经文，先知说，不然主要借一帮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那这个里面呢，不是说先知说不然，好像有一个 转变词，好像说哎，我不是这样对你的，不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否定的，说如果是这样啊 for by people of strange lips， 那在先知说呢，如果你是这样，或者是上帝透过先知说，如果你是这样，那我要怎么样对待你呢？我要用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十二节，我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的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听。重点在这里，按照上帝的话，按照纯正圣经真理，我们建立信仰，会让我们疲乏的人真正得入安息，在神的安息的里面，让我们的灵命真正在神面前，生命是得舒畅的，这个是神的话的作用。上帝说，我的心意本来是这样，但是你们却不肯，那你不肯以后我怎么办呢？十三节，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律上加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给你纯正的话你不听，是不是你喜欢听这种哈？我就把这个给你，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在说什么？当信徒没有办法听到纯正的圣经的真理，没有办法在圣经真理当中得到建立，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治所产生的一个恶果。保罗引了这段经文，大家来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讲到这里，你再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会看得比较清楚。哥林多教会高举方言，讲的话都是大家听不懂的，然后又觉得自己很属灵。十四章二十节，保罗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怎么叫做总要做大人呢？怎么可以做到大人呢？二十一节，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大家看到保罗引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不要追逐那些讲不懂的听不懂的话，你在属灵上不要做婴孩。方言是上帝让人能够懂，不是不懂。方言是拿掉巴别塔的咒诅，让人不再受方言的拦阻，可以互相的彼此相通，可以一起赞美神，互相听得懂。这是方言的意义，是圣灵的感动，没有错。但是你不要追求我讲话人家听不懂，你觉得很属灵。保罗对外邦教会这样讲，高举方言的恩赐在犹太人教会从来没有发生过，就是外邦教会哥林多教会。我们没有属灵的这个历史背景，我们是迷信的背景，我们很容易落入这种迷信当中，自以为高超的，让别人不懂，自己也不懂的光景。保罗用以赛亚书演这段话，他跟你说，当上帝这么跟你说话的时候，你糟糕了。当你不懂的时候，你出了问题了。你不要以为你讲的人家听不懂，然后人家讲你听不懂，你们在一起很享受，觉得很属灵，你落在上帝的惩治的里面。这段经文保罗在2000年前对哥林多教会讲，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上个世纪竟然被外邦教会高举。你看到这个光景，以赛亚书在公元前700年所警告的，传递的上帝对信仰糟糕情况的一种的惩治，到公元耶稣基督传福音传到外邦的时候，他们落入这种错误的光景，然后又过了2000年，外邦又掉进这个陷阱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这个信仰，我们一定要很清晰的认识的。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面对上帝的救恩，我们活在一个相当大的挑战的时代。这个挑战相当大，不是一点点，能不能站立得住？根基在哪里？圣经的真理。那保罗引进来，然后后面的经文你就比较容易解释。我多一节也得给大家明白这句话哈。22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在说什么？说方言让你听不懂，不是为信的人。什么叫不是为信的人呢？不是为那些信从神的人做证据，因为你不信从神，所以就让你听不懂，讲方言给你听。这句经文是讲这个。做先知讲道是为信的人，你真正信从神，所以我让你听懂神说的话，你在神的话语当中被塑造，被圣灵重生，这是对的信仰的道路。这是这22节这段经文的解释，对信徒说的。要懂神的话，要清晰明白，道教会听一次道能够听得更加的清晰，不是打了一针吗啡回去变得更加糊涂，自以为很属灵，那是错的，那是错的方向。所以以赛亚书在这里面把这个原则讲出来。那在这个时代，我们自己要受这个经文的提醒，我们自己要在信仰上站立得住。好，14节，上帝惩治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偏离圣经一定会亵慢神。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偏离圣经一定会亵慢神？因为偏离圣经，我们就没办法按照圣经去按照神的心意去行，没办法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就会抵挡神，就会亵慢神，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的。没有人偏离圣经，我还可以按照神的心意，怎么可能？按照神的心意是按照圣经才叫按照神的心意的。亵慢人就是辖管住耶路撒冷这百姓的，要听耶和华的话。对谁说的？祭司和先知，对教会带领的人说的。这段经文是对教会带领的人说，对我，对孙牧师，对我们说的，对教会长老说的。说什么？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阴间结盟，敌军如水漫漲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以虚假在虚假以下藏身。这是一个反诘的口气。 也叫做反讽的口气。上帝对那些错解神的话，在神的话上东加西减的，然后自以为很属灵的人说，你们说你们和死亡立约，死亡不会临到你们，你们和死亡已经立约了，你们很厉害，然后呢有灾难临到我们也没问题，我们一定会逃过去。上帝说，因为我们以谎言为避所，人不可能以谎言为避所的，但是以谎言为避所，我们叫做鸵鸟，就算把头插在沙子里面，它也不是以谎言为避所，至少它的头还藏在沙子里面。那这个情况连鸵鸟都不如，你不要说身子，你连头都没有藏在里面，你以谎言为避难所，然后呢以虚假以下长生。那上帝也透过以西结，透过耶利米说，他们传递虚假的平安，跟以色列百姓说平安了平安了，耶和华说其实没有平安的。就好像当下这个时代，你都要听到你得救了，你得救了，你肯定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你这样子已经肯定是得救的，有吗？我今天讲到我就讲得救的确据这件事情，真的吗？你那个避难所是真的还是谎言呢？你那种平安是真的吗还是虚假的呢？上帝说，没有他的话，离开他的律法，离开纯正的圣经，你在虚假的里面，你与死亡立约，你自己立的约。第十六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为根基，讲到耶稣基督啊。啊，这个是马太福音21章耶稣讲的，大家留意耶稣在讲什么哈，然后我再看这段经文，这两段经文也是连在一起的。好，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并不着急。那这段经文呢，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他自己，这是预言耶稣的，然后耶稣也把这段经文的信息传递出去。大家来看马太福音21章。马太福音21章42节，耶稣说什么？前面耶稣讲比喻，讲凶恶的园户，上帝栽了个葡萄园，本来要来收割葡萄，结果呢被看园的赶出去，后来派了他的儿子来，被看园的杀掉。我们就回到以赛亚书第5章，上帝说，我栽了一个好葡萄园，结果结了野葡萄，我要把葡萄园毁掉。那耶稣用这个背景最后引申讲，那些抵挡耶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号称信主的，大家了解啊，这些人是号称信主的耶和华的选民呢。然后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说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念过吗？那以赛亚书这一段带出什么信息呢？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44节，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心上要把谁砸得稀烂。这个经文可不是对那些跟耶稣毫无关系的人说的，这个经文是对上帝的选民说的。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是给谁的？是给那真正信他结果子的百姓啊。知道耶稣的名，知道耶和华的名，知道三位一体，都背得很熟，在上帝面前从来不曾结果子，这个石头没有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会被耶稣基督这个石头砸得稀烂。这是这段经文传递的信息，以赛亚书讲的信息和耶稣透过这段经文讲的信息都是相当的严厉的，在这个时代刚刚好适用。无论是时代的光景，无论是当下的光景，教会的光景刚好适用。信耶稣要真正信他并结出果子来， 按照纯正的圣经真理，否则会被这个石头砸得稀烂。这个石头和我们没有真正的一个对的关系。好，十七节，耶和华，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线砣。又回到上帝对选民，公义、公平，这是对选民说的话。真正活在义的生命的里面，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一定会冲过的。那个谎言站不住的，靠谎言活在所谓的得救的确据的当中是站不住脚的，你那个确据要真的才行的。然后十八节，你们与死亡所立的约必然废掉，与阴间所结的盟必立不住。敌军如水涨漫经过的时候，你们必被他践踏；北风经过的时候，必将你们掳去，因为每早晨他必经过，白昼黑夜都必如此。上帝讲，我们这100年，我们现在回头看100年，整个的叫基督教世界，西方、东方，特别是近几十年，出现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已经影响到社会。我们经常说，因为社会败坏影响到教会。我跟大家说，在同性恋这个事情上，是教会先败坏影响社会。United Church 在加拿大，他们先给同性恋证婚，因为在加拿大牧师有证婚的权利，政府给牧师证婚的权利，我们可以签字的。联合教会先给同性恋证婚，然后才产生政府推动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大家要看到这个次序，在西方社会，教会先败坏，上帝就任凭你们这里加上一点，那里加上一点，然后你们都醉了，全是呕吐之物，兴起外面社会世界，然后来攻击教会，就好像兴起巴比伦和亚述一样。要看清楚我们现在到底在什么光景的里面，这是这个时代作为每一个信徒，如果我们真的为自己信仰负责，我们真的为天国永恒的结局负责，我们要看清楚我们活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我们面对怎么样的一个信仰的挑战。明白传言的必受惊吓，看到这个情况呢，然后二十节，原来床榻短使人不能舒身，被窝窄使人不能遮体。在说什么呢？没有全备的圣经真理，一知半解，知道一点点，好像床榻一样很短，你整个的信仰生命不舒坦的，你只能缩成一小团，我缩在一句经文的这个应许的当中，你没办法舒坦你整个的生命，建立不起来的。被窝很短，没有办法能够裹身，你在神面前没有真正完全的平安，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完全的活在确据当中的扎实的生命，缩在里面，这边也冷，那边也冷，盖住头脚冷，盖住脚头冷。再讲到生命的不完全，神的话语不完全所产生的一种可怜可悲的所谓的信仰生命的光景，看到吗？人饥饿非因无饼，饥渴非因无水，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那以赛亚书这些的小小的比喻，非常真实的贴切的诠释我们当下教会的情况，我们信仰的光景啊偏离。然后后面二十一节，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辛山上，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后面二十二节非常重要哈，大家来看哈，二十二节留意看，他说什么呢？现在你们有机会的人哈，你们不可懈慢，恐怕捆你们的绑锁更结实。那这句经文传什么呢？传你不可懈慢， 亵慢就是偏离圣经，亵慢就是任意更改加添圣经在神的道德里面。你不要亵慢，恐怕你被捆绑得更加的结实，你的信仰会越偏越远，越偏越远，越信越糟糕，到一个地步你都很难摆脱那个捆绑。错误的信仰一旦偏离圣经纯正的真理，你不是得自由，你是得捆绑。如果你持续的在那里面，你会越绑越紧，越捆越结实，会在那个里面你会出不来的。可怕的光景。所以我自己观察教会，我对那些信主信的比较久的，侍奉的比较久的，我有两种的观察。一种观察，他在上帝面前非常的蒙恩，他确实在神的真理当中有很多很深的建立，他的信仰会非常的好。另外一种，如果他走错，他会捆得更加的结实，他到一个地步他错的你连改的机会都没有。我遇到过的，跟他讲圣经根本水都灌不出去的，完全都不想听的。你在跟谁说话？你以为我是刚断奶的孩子吗？前面讲的，那能够脱离这种错误的捆绑，唯一的一条路，不要做亵慢的人，回到圣经的里面。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圣经真理是让人在信仰当中得以自由，得以释放。错误的所谓的道理只能把人捆绑，捆绑到结实扎实的地步。我给大家举个小小的例子，你就知道传销对人捆绑有多厉害吗？那种洗脑洗一个地步，他捆在那个里面，他已经自洽了，是完全没有逻辑的一个自我合理。传销到这个地步，邪教异端一模一样。基督信仰如果走偏，偏到一个地步，你会把自己捆绑成好像传销一样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圣经的逻辑在里面，自我合理化，会捆得扎扎实实的，不会结果子，将来在救恩的道路上一定走不下去。信慢的人怎么样摆脱？经文在这里面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好，后面的经文23节到29节，那这一段经文呢只讲一件事情，讲到什么呢？讲到耶和华的智慧。那他用种田呢来讲耶和华的智慧，那农业呢在当时是人很熟悉的。23节讲到，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那耕地的要为撒种的，岂是常常耕地呢？讲到一般的农民，我耕地是为了撒种嘛，我不可能一直耕吧，啊，从年头耕到年尾，那这不是这样子嘛？耕地是为了撒种，撒种呢，然后慢慢结实。那这是一个基本的农业逻辑。圣经说什么呢？上帝连这个基本的逻辑都是给你人设立的。那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讲到神指教他26节，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并且指教他。上帝指你，包括务农都是上帝指教的。那以赛亚或者是上帝透过以赛亚传递什么信息呢？回到神的指教的里面好不好啊？别自己这边加一点，那边加一点，好像自己很聪明很厉害，好像你很懂得规律，你可以掌握规律，你可以自己创造一个属灵的原则，一个所谓神学的体系，你好厉害。上帝说不是的，你回到圣经的里面好不好？所有的规律都是上帝设置的，不要自以为是。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特别做祭司做先知，特别做牧师的，我今天在这个讲台上，我特别要给做牧师的，我要发出这个信息，包括我自己，不要自以为是，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任何人没有任何的本事能够造一个属于我的神学理论，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只能把信徒带到上帝的圣经的真理的里面，这是我们的功能，非常重要。上帝这些都是他指教的， 然后他后面讲了很多的经文，小茴香大茴香，讲了这些都是上帝做的，你做这些事情都是按照规律来的是吗？你务农都是按照上帝设立的规律来做的，对不对？你整个的人生的正常的生活规律都是按照给上帝给你设置的，对不对？请你在属灵的道路上也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有本事，你整年耕地，最后你结出果子来给上帝试试看。你连那个都要顺服上帝的创造和他设计的规律，在属灵生命上面你还要创造一个自己的规律出来吗？以赛亚透过这段经文对教会对信徒发出这个信息，回到上帝所设立的属灵的道路上。上帝纯正的圣经真理的里面回到这里，这个时代的自由化，搞人的理论，实在是在上帝面前需要悔改的。那最后总结经文到二十九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放下自己的谋略，放下自己的智慧，回到上帝面前，这是唯一对的道路。回到圣经里面，这是唯一的不至于亵慢神的一个道路，这也是唯一的能够把那个捆绑解除的。如果每一位信徒，哪一位信主的，你现在在一个不太准确的所谓的神学的这个里面，你感觉到被捆绑，回到圣经，圣经会解掉你这个捆绑。回到圣经话语的里面，它会解掉你的捆绑，让你得自由的。如果你不肯离开，你抓住那个体系不放，你抓住那个人不放，你会绑得越来越结实。上帝他的谋略，他的奇妙，这是唯一我们应当坚守的。好，我们过来思考题。第一个，上帝为什么责备以法莲是酒徒，将来余圣之民是当下的以法莲人吗？不是的，余圣的民是指真正被上帝留下的，当下的当时的以法莲是被上帝毁灭的。为什么要酒徒？信仰糊涂混乱，这是一群迷糊的百姓。我再次说，信仰不是用猜的，不是用感觉的，信仰是用圣经的真理，圣灵给我们当中的确据，是有生命清晰的真理的见证出来的，有恩典有真理啊，这个是真正的信仰。第二，祭司和先知错解末世是因为酒醉的缘故吗？是因为酒醉吗？所以他错解末世，喝多了啊，说我现在高牧师不喝酒，所以我会解读对吗？未必的啊。酒醉是比喻，当我们把神的话解错，我们就落在一个酒醉的里面。那祭司先知醉了，百姓也跟他一起醉了，醉不能传染的，但是错解圣经可以传染的，大家都醉了。 OK， 为何百姓会讥笑先知？当他受错误的教导，以为他对的时候，他一定会抵挡其他的，会抵挡的。那外面学了一个本来是错的，觉得是对的，回来更正你，你错了，你给他讲对，他会讥诮你。那我信这么多年，我学了这么多，他很厉害，所以你错的。第三，主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对百姓说话，是用神迹使他们更受鼓舞吗？我是专门对哥林多前书这段讲的，因为我神迹嘛，讲的话大家都听不懂，所以很受鼓舞，我们很属灵，是这样吗？不是的。我再次说，基督信仰是让人能够明白能够懂，不是让人不明白叫人糊涂，这不是基督信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特别引用这段经文，对哥林多教会人说，不要做婴孩，不要落在那种错误的里面，因以赛亚书。OK， 第四，百姓为何以谎言为避难所，以在虚假以下藏身，却不能使却能使敌军不临到自己啊？这是一个反讽啊，一个错误的确据，一个错误的安稳。我现在心里不错，我挺好的，真的吗？如果是谎言，那是虚假的。第五， 主在锡安放一块稳固的房角石，为何不能成为选民的依靠，反被践踏？基督这块房角石，耶稣在马太福音清楚地说，是给那些结果子的百姓的。抵挡他的，会让这块房角石成为你的绊脚石，会把你砸得稀碎。耶稣基督，他是房角石，但是你要真正的顺从他结果子。第五，选民知道耶和华是造物主，却为何还要认识上帝的谋略和智慧？在这个点上，我专门提了这个题哈。我们在这个点上需要上帝给我们怜悯呢、啊，在上帝面前千万不要做聪明人呢、啊。我说不要做聪明人，是自以为聪明人。在上帝面前越谦卑，我们在属灵上越聪明，刚好是反的。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人的骄傲导致信仰的沉醉，人的高傲导致上帝的惩罚，信仰沉醉。第二，错解圣经导致人真理混乱，错解圣经导致人抵挡真道啊，错解圣经会让人抵挡真道的，不要以为错解那么简单。第三，听得懂真道的才能跟随神，听不懂真道的不能跟随神。跟随神是靠着神的道，神的话是我脚前灯的路上的光，不是凭自己的感觉的，拍脑门就可以跟对的，不是这样子的。第四，错误教导产生虚假的安稳，错误教导产生虚假的救恩呢？假的。第五，基督磐石能坚固真信的人，基督磐石能绊倒错信的人，错误的信会被绊倒的。第六，上帝救恩彰显恩典和大能，上帝救恩彰显公义和智慧啊，这个我就词多一点，公义和智慧啊，一直强调的。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为着今天的信息，在主面前第28章啊，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非常的宝贵，求主把你的话啊，用你的灵的能力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在这个时代靠着主，我们不做亵慢人啊，不做酒醉的那样一个摇晃的人，靠着你的真理在主面前站立得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